我们先谈着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美国总统的故事，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美国总统，这是真的故事。他想知道是否有人关注他所说的话。当每一个人到他的面前与他握手时，他亮出那极大的笑容，并说：“我今天早上杀害了我的外婆。”假的啦，他在听人们，他没有听。人们都会自动的说，他们回复：“这么可爱，或继续你伟大的工作。”这个评语回复，显然呢，他们没有听那个总统在讲话。虽然这些对谋杀的回复很好笑，谋杀本身绝对不好笑。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有第一个谋杀的记录。虽然这是第一个谋杀，这不是人被赶出园子之后的第一个行为。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便述说人被赶出园子之后的第一个行为，他们的第一个行为是生儿育女，从而服从主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所发布的指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道指令是在人堕落之前给予的，也许是作为亚当与夏娃服从神的行为，反映了他们悔改的状态。他们对他们的罪孽感到抱歉，而现在渴望服从神。夏娃生了个儿子，并给他取名叫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获取或得了。关于该隐，夏娃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显然的，夏娃正在想着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承诺他的那位救主。他相信他可能实现了那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承诺。事实上他搞错了，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神的信心。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描述了亚伯，该隐的弟弟的出生，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圣经没有记录夏娃做出任何关于亚伯的名字或他的出生的重大声明。亚伯的意思是雾气、气息，或从比喻的角度来看，虚空。因为夏娃没有给予额外的评语，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名字的明确意义，但我们可以推测给予亚伯的名字有可能是天赐的，因为他名字的意思是雾气，雾气象征了人在堕落后的短暂性。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因此，该隐是亚伯与夏娃的长子，该隐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是亚伯的哥哥。这把我们带到第一点，兄这个中文字，兄这个中文字，口和人即我们兄这个中文字，口和人即我们兄这个中文字，在中国文化里，哥哥其实是兄弟姐妹之中的发言人。那么该隐和亚伯的职业是什么呢？人类最早的职业是农夫，就如亚当和该隐那样，接着是牧羊人，就如亚伯那样。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神同样接受该隐和亚伯的职业， 我们不能讲解说一名守羊的人比一名耕田的人更加崇高，两个都是神同样接受的正当职业，值得尊敬的职业，而我们不可从经文中读取一个不存在的意义。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创世纪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相反的亚伯将他羊群中最好的公物献给神，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和羊的脂油这个用语强调了亚伯的公物的品质，和羊的脂油的意义在于与动物比较动物，因此只有最好的动物可以被归类为有脂油的动物。和的用意是连接前面的词组，他在这方面强调了羊群中头生的性质，他们是有脂油的羊，只有亚伯最好的羊，在这方面指出。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点，牺这个中文字，牺牲，牺这个中文字，牛、羊、秀和鸽即我们牺这个中文字，牛、羊、秀和鸽即我们牺这个中文字。鸽是古代用来刺杀的一种工具，对于亚伯，牺牲物是被宰杀的羊，而这些羊一定要是最好的、最秀的。对于那些跟随亚伯脚步的人，牺牲物是被宰杀的羊、牛等等，而这些禽兽一定要是最好的、最秀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希伯来书的作者试图列举亚伯的信心及该隐缺乏的信心。该隐与他的公物被拒绝，因为他不相信神叫他献血祭以得他罪赦免的命令，他的无血动物反映了信心的缺乏。他不服从神，并献上无血的祭，就是地里的出产，错误地认为如果他视为好，神也会视为好。是亚伯的信心使他所献的公物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证据是亚伯的公物。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强调了信心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好事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不是出于信心。重点是做好事反映着那个人的信心。因此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做结论说，神偏向亚伯所献的祭，因为他所信的祭被信心甚化。亚伯的信心使他提供了神可接受的祭。其实我也讲过了，圣经的重点一直都在信心是救恩的根，而行为是救恩的果，这个教义还记得吗？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真正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但它将会显示在它产生的行为，但它将会显示在它带来的行为。好的行为不是救恩的根源， 但真正的救恩将始终会产生果子，将始终会产生雅各所指出的那些行为。雅各所说的好行为是从信心兴起的行为，也是信心的表现。一名信徒的好行为只是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虽然这种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信心是救恩的根，而行为是救恩的果，虽然这种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如此被看待。一方面，我们有那些人主张救恩的根涉及信心和行为，他们说信心加行为导致救恩。另一方面，还有那些人说只有信心才算数，而因此在救恩之后继续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说信心等于救恩导致没有好的行为。在这两个虚假的想法当中，是真正的想法，就是说带来救恩的真实信心将会导致生活的改变，就是说信心导致救恩加好的行为。在使徒们的时代，我们有那些教导信心加行为等于救恩的犹太人，也有那些所谓的诺斯替教徒所教的救恩只需要信心而不需要生活改变的救恩。前者被保罗反驳，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称他为别的福音，而后者被雅各反驳，他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及二十六节争辩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必须指出的是，圣经不仅谈到该隐和亚伯的公务，请注意，神将亚伯的公务连接到亚伯，并将该隐的公务连接到该隐，公务紧紧的被连接到公务者，这强调公务与公务者不可分割的被连接在一起。因此，如果一个人要被神接受，两方面都要正确。换句话说，那个人的态度就是说，因着信及那个公务，必须根据神的话语。这个关系在旧约里处处看见，在神与他子民的来往，在某个时间点，在某个时间点，在巴比伦囚禁之前，犹太人认为单靠正确的公务足以使神高兴，米迦书第六章第一的第八节。在另一个时间点，在巴比伦囚禁之后，他们认为公务对神不重要，因此他们将瘸腿的、有病的献给主，马拉基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态度与公务同样的重要，因为人外在的行为无时无刻反映出他内在的信心。总而言之，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指出了公务与公务者之间的固有关系，公务者与公务应该被视为一体，他们不能被分开。神不只单看公务，神不但看表面，也看内在。因为神接受了亚伯及他的公务，亚伯感到幸福。这把我们带到第三点，想这个中文字，想这个中文字，神和羊及我们想这个中文字非常清楚吧？神和羊及我们想这个中文字，拿羊为供物献给神，我们才找到幸福。虽然人不能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与神幸福仍然是可能的， 影如何知道他的公务被神拒绝？有些人提议，火消耗了亚伯的公务，和该隐的公务完全没被碰过。其他人说，黑烟没从该隐的公务升到天上里，而从亚伯的公务升到天上里。或者公务本身有个明显的标志，或者亚伯之后繁盛，而该隐没有繁盛。我们很难确定神如何表示他的赞成或不赞成。重要的是，该隐确定他的公务被拒绝。亚伯是否知道该隐被神拒绝？创世纪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并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在堕落后不久的腐败人心，他彻底的丑陋，因为他导致了一名男子夺走他自己弟弟的生命。创世纪第四章第五和第八节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神发布该隐杀害亚伯的惩罚之后，该隐回复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四点，凶，这个中文字，凶，这个中文字 ，X 标志 ，X 标志和凶，就是说哥哥，即我们凶，这个中文字。为什么这么样写呢？因为该隐凶狠，该隐这名哥哥失去了发言人的地位，被神立一个记号。我们可以从不完整的口推测，他已不再被视为他兄弟姐妹之中的发言人。埃瑟·纳逊，这个布道和过去的布道是引自他的材料。埃瑟·纳逊指出，这个标志，这个标志被用于杀，这个中文字，以表示杀害或宰杀。基督教会传道者、传道师威廉·史图尔特指出，这个标志，如果你慢慢看的话，好像是七，这个中文字被旋转大约140度，符合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五节所说的。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次，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很奇妙吧？其实不仅生理上的暴力可以杀害，舌头的暴力也可以杀害。雅各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是一个危险及罪恶的身体部分，它是一种伤害的来源。生理上的暴力将身体撕裂，但舌头的暴力将灵魂撕碎。羞辱、侮辱、贬低和贬损切入人的内心，它能像枪击一样彻底的杀害。有人这样说，舌头没有骨头，但它有足够的力量打破一颗心，所以请注意你的言辞。说得好，对吗？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二节表露了该隐杀害亚伯的背后原因，这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福音派领袖 John Stott 这样说，这不是因为亚伯是恶的，但相反的，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和他弟弟的行为是善的，这表露了该隐的恶。亚伯的生命另一方面显示了善，这显示于他服从神的命令。约翰称亚伯的服从为善，圣经唯一记录亚伯的善事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约翰的表露教导我们，恶人杀害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恨我们，但就像该隐，他们杀害我们是因为他们恨我们的善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强调了富有信心的人所做的善事，亚伯的信心显示于他的善事，而该隐所缺乏的信心显示于他的烈怒，他的烈怒导致谋杀。约翰使徒指出亚伯的善事，他的善事证明了他真实的信心。在叙述里，当该隐杀害亚伯之后，神曾问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把我们带到第五点，住，这个中文字，神和兄给予我们住，这个中文字，就像哥哥在向神祷告或在呼吁神。再来一次，神和兄给予我们住，这个中文字，就像哥哥在向神祷告或在呼吁神。哥哥代表他的兄弟姐妹向神祷告是他的特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哥哥代表他的兄弟姐妹呼吁神是他的特权，他是他兄弟姐妹的属灵领袖。换句话说，他其实是他兄弟的看守者。当他否认他是他兄弟的看守者时，他藐视了他作为他兄弟姐妹的属灵领袖的特权。引用了四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字，兄、西、祥、兄及住，融合了根据神的旨意保留下来的两兄弟的故事，与创世纪的记载完全符合。祥这个中文字告诉我们，拿羊为供物献给神，我们才找到幸福。就如西这个中文字指出，对于亚伯和那些跟随他脚步的人，那供物是被宰杀的羊、牛等等。对于今天的你和我，那个供物是耶稣基督那完全的祭，那施洗约翰说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所献的祭反映了神提供耶稣基督那完全的祭，神的羔羊的恩典与慈爱。为什么说耶稣是完全的祭？让我提出五个原因。第一，基督的救恩是永恒的，基督的工作是永恒的，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的工作永远救赎那些隔离于他的人，他所献的祭有永恒的效果。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说，基督耶稣的牺牲永远救赎那些隔离于他的人。第二，基督的牺牲是为了 各时各地的人。基督的牺牲是为了各时各地的人。当耶稣献上自己时，他为人们的罪一次性的献上最终的牺牲。耶稣一次性的献上自己，为了各时各地的人。一名男子或女子可以来到基督的最终牺牲，以便他的罪得到宽恕。基督的牺牲是为了万代，基督不需要反复的被献上以便赎罪。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为什么说耶稣是完全的祭呢？第三，耶稣的牺牲能够除去罪恶。基督的牺牲能够除去罪恶。基督的公义不是有关亚伯和那些跟随他脚步的人的公义，就是说被牺牲的动物。相反的，他的公义是自己及自己的血。基督的血带走了罪恶。亚伯的公义是基督最终工作的影子，而未被成和未曾除去罪恶。亚伯的公义不能够拯救，因为它是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基督将罪恶隔开，意思是他铲除罪恶。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崇拜者的罪污被洗净。作为最终的牺牲，基督承担了人们罪恶的包袱，并且将他们除去。我们的罪被放在他的身上，而我们被称为义人，这是因为基督耶稣工作的伟大性。不再需要任何公务，因为基督的工作是完整和全面的。第四，基督的牺牲能够除去罪恶的内疚。基督的牺牲能够除去罪恶的内疚。亚伯的公务只是提醒他没有宽恕在望，没有结局在望，他只是带来了更多良心的内疚。良心内疚的问题没有结局。亚伯所写的记只导致内心的内疚的，只导致内疚的记忆与回忆。另一方面，基督的牺牲除去内疚。当崇拜者第一次感受到摆脱罪恶的真正自由。最后第五，基督的牺牲带来通路。基督的牺牲带来通路。基督的工作带一个人自由进入神最神圣的地方，直接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亚伯所献的祭不允许这种通路。你想要永远的被救赎吗？你想要你的罪得到宽恕吗？你想要除去你的内疚吗？你想要到达神面前的通路吗？耶稣已经复活，而今天仍然活着。你只需要做的是告诉他你信任他，说谢谢耶稣为我而死，我愿意跟随你为我的主和救主。如果你这样祷告，他将赐给你与他在天堂的永恒生命。我们还有兄及主这些中文字，这些中文字提醒了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其他信徒。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希腊词汇来自另一个希腊词汇，这另一个希腊词汇的意思是重复复制，重复复制。就如一名哥哥，信徒始终将其他信徒的需要考虑在先，为他们发言，为他们祷告，这是神的爱的果子。那种无私将会得到回报。如果信徒把其他人排在第一，他们将会以爱心和行善回报，他们的爱心将被激发。激发这个文字带着刺激或激动的意念，它是一个主要用于负面意义的文字，但在这里这个文字用于正面的意义，这使得保罗的号召在信徒当中更加强有力。经文里没有任何地方命令弟兄们对彼此凶狠，没有。事实上暴力是罪，弟兄们当中应该显示无私的精神，而不是暴力。那么我们在永传敬礼教会有显示这种无私的精神吗？这是应该我们考虑的。我们在永传敬礼教会有显示这种无私的精神吗？好，让我们现在为我们的属灵大家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